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上一回我们开始跟大家介绍礼仪空间，给大家介绍了2000年的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里边第五章所介绍的教堂为举行感恩礼应该有的布置跟装饰。好，我们从288号给大家介绍，那谈到了291号。那291号呢，谈的就是在堂区盖圣堂的时候需要参与的有哪些人。好，上次我们提到说香港教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那可以做一些表率，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啊。那么在台湾呢，有一些教区现在盖圣堂的时候已经也逐渐的就是引进了很多重要的人啊，相关的人，譬如说我们上一次提到过的像礼仪委员会的成员啦，一些艺术家啦，好等等，一起来设计这个圣堂。那希望呢以后在华语地区的教会，我们盖圣堂呢都越来越能够反映出它真的是上主一个美丽的家，那也越来越能够吸引人在圣堂里面驻足祈祷，彼此共荣。今天呢我们要从292号继续给大家介绍。在292号里边提到的呢是装饰啊，教堂的装饰呢应该要注重它要有高雅朴实的感觉，但是呢就不在于它的炫耀奢华。在选择装饰的材料上边，应该要着重采用真材实料，以陶冶信友，并且关注整个敬礼场所的尊严。好，虽然我们在上一次一直很强调说我们举行我们盖圣堂的时候要非常的看重，要注意要有艺术品啊，要高贵典雅呀等等，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要用非常贵重的这样的一些建材，比如说要用黄金来这个香啦来打造，其实不是的，重要的是要它高雅跟朴实。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哈，我现在很喜欢台湾的原住民的圣堂，就愿意用他们来做例子来说。在台东的卑南哈，卑南那边有一个有台东的知本天主堂，那边是卑南族的。那当初我们台东的曾建次主教呢在那边做本堂神父啊，那他在这边的时候呢，因为圣堂老旧，所以他们需要重新修。那修的时候呢，他们就要考虑到建材，就大家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吗？他们用了很多当地出产的建材，譬如说他们用了那边有很多槟榔树，他们用了槟榔树的树皮跟当地很多竹林里边的竹子来拼成圣堂正前面主要的这个场景的一个背景。而且呢他们在河边就是治本附近的河边捡了很多平板的石头拿来砌墙啊，一块一平板一平板落上去，感觉上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跟当地的整个的文化风俗民情气氛完全都连成一气，是精彩极了。另外在那边附近也是在台东有一个地方叫做大溪那大溪那边的圣堂昨天正好有一个朋友拿了这样的照片给我看，我非常的喜欢。他们在这个圣堂的正前方呢，正中间放的是圣体柜那圣体柜的后面呢就是用附近砍下来的竹子辐射状的把它不规则的这样散出去，感觉上好像就是耶稣是整个世界的核心，那从他这边散放出很多的光芒来直到地极，很简单很古朴，可是非常有深意。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这个圣堂的建材呢是能够这样的不是要奢华的，但是要高雅的，要朴实的，而且要真材实料的。有的地方用这个建材用的是空心板、三合板等等的，我们真的很盼望这个礼仪空间里边运用的都是真实的，特别是在祭台有人用随便用几片木板钉成一个祭台来用，随便轻轻一抬就搬走了，这个比较不符合我们在礼仪当中特别礼仪空间当中我们对祭台的这个敬重性。这个后来我们在讲到重要的礼仪元素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介绍。 那也有一些地方呢，是比如说我们圣堂里面都要点蜡烛哈，用一些假的蜡烛来点哈，就是感觉上就是没有它的真实跟隆重性哈，所以这个可能都可以再做一些考虑啊，用真材实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些。礼仪器物的本身呢，事实上也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可以陶冶教友们的信仰的深度。好，那么在293号里边介绍的呢，是说为了符合现代的需要，教堂以及它环境的合宜设计，不但要能够顾及直接与神圣的礼仪有关的一切，还要注意到信友的方便和团体聚会场所所应该常要有的一些设施。好，譬如说，如果说我们把圣堂盖在五楼，但是都没有电梯的话，这就很不方便。好，那老人家来的时候还要爬五层楼的这个楼梯上去呢，很困难的。特别呢是如果说在行殡葬礼或者是婚礼的时候啊，新郎新娘要进去，特别是新娘穿着很大的很漂亮的婚纱，要走五层楼是不容易哈。那棺木要进出也不是那么方便。好，所以这些相关的措施呢，应该要注意到。另外呢，盖一个堂区，说不是只有盖一个圣堂就结束了，我们还要考虑到其他的需要。譬如说，我们这个堂礼拜天可能会有小朋友的主日学，可能会有成人的慕道班，我们就要考虑到弥撒结束之后，哈，感恩礼结束之后，这些班可以在哪里来开？好，要有一些让他们可以聚会的空间。或者说传协会要开一个这个会议了，好，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讲座了要举办了，那他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呢？又或者说教友们好在四旬期跟江陵期特别喜欢在堂区有共同的毕竟，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办了一个堂区的毕竟，我们有没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哈，有一些树啊，有一些花，有一些草啦，可以让大家在毕竟的时候在院子里面走一走哈，沉思默想呢？好，等等，这些相关的措施大概都要考虑进去，当我们在盖一个圣堂的时候。好，那么在294号介绍的呢，是说为了举行弥撒而聚会的天主子民呢，是紧密团结成为一体的，并且呢是按照圣统的组织而构成，这个可以由弥撒的每一个部分的不同的职务跟行动显示出来。因此教堂里边一切的布置就应该要显示出参礼的团体它的整体的面貌，并且能够让所有的参礼者都能够有条不紊地善尽个人的职务。信友和歌咏团的位置呢，应该有助于他们更主动地参与礼仪，而主祭、执事跟其他服礼人员的位置应该是设在圣所内，共祭的司铎的座位呢，也最好是设在圣所内。如果共祭的人数太多，那么他们的座位呢，可以设在教堂的另一处比较接近祭台的地方。那这刚刚描述的这些呢，虽然应该凸显出圣统的等级跟各种职分，但是同时也要达成紧密团结成为一体，好能够清晰地表达出全体神圣子民的合一。所以敬礼场所跟它的布置的特色跟美观呢，都要能够引发虔诚，并且显示所庆祝的奥迹的神圣性。好，刚才听了这些，大家已经明白了，在294号里边告诉我们的就是参与礼仪的人啊，我们说在教会的组织里面它有不同的阶等，好，不同的位置，当然在礼仪当中它的服务的内容也就不一样。那不管是什么样的角色，好，在礼仪当中的不同的角色都应该有不同的位置，那这个不同的位置要恰如其分的来安排。譬如说，当然有一个 presider， 这个主礼呢是很重要的，主持整个礼仪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主礼的座位当然就是在圣所里边是最好的哈。那其他有共祭神父原则上也都安排在圣所里边，如果说圣所太小，参与共祭的神父太多，那么就把他们的座位哈，可以从圣所里边延伸出来到靠近圣所的位置。那譬如说有辅祭的人员啦，哈，有读经员啦，有圣咏员啦，还有所谓的这个释经员，或者大家说习生的司仪啦，或领唱员啦等等，那么各个不同的角 色呢都有它适当的位置哈，不宜这个随便处理。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参与的每一位信众，我们的位置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都大家排排坐向前看齐，还是我们更好是在犯人以后，好，为了表达礼仪精神，我们用比较共融的形态的方式呢，好，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再多做一些考量的，跟多费一些心思来设计的。所以很希望哈，将来盖圣堂的时候，好，不是一个教区永远都是找固定的这个建筑师或固定的这个包商来承包。承包这个圣堂的建筑的工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他们也受过基本的培育，可以一起来参与圣堂新筑的工程。这样的话呢，我们圣堂才会有多元而丰富的美。而这样的美不是纯粹表达一个世俗的肉眼的所谓的美丽，重要的是怎么样表达出神学的精神跟内涵。因为圣殿是天主跟天主子民共聚的地方，也是天主和天主子民的家。好，在介绍完了2000年版的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修订版的第五章之后的第一部分一般原则之后呢，我想我们接着回到历史好当中去，我们看一看自古到今的圣堂建筑好它到底有怎么样的风格。那当然了，我们虽然说所谓的天主教的圣堂的建筑，我们知道哈，其实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是只有一个，一直到1054年的时候呢，才分成了东西方的教会，而在16世纪的时候呢，才分成了基督新教哈，跟我们天主教的这样的一个分野。当然在礼仪空间的设计上跟这个内涵上处理上布置上也不尽相同，都是跟着我们的信仰的内涵跟神学来走的。那不过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从古到今大概看一看在这个天主教的主流当中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那首先呢，当然我们就要回到初期教会哈，在初期教会呢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时代啊。这个早期的这个家庭教会的礼仪环境呢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报告过哈，提过，就是其实在初期教会呢，我们教会也是一个受迫害的教会。一直到西元的就主历的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他公告了米兰诏书之后，我们教会才是一个自由的升平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313年之前哈，这样一个宗教被迫害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教友们哈，当然他要聚会的时候就不会这样子明目张胆敲锣打鼓说哎，我在这里我在聚会，好像是招引别人来这个抓捕他们，所以通常都会在家庭里边聚会。那有一些信友他们的可能家里富有一点，他们的这个房间多一点，客厅大一点，他们就把他自己的屋宇呢就提供出来让这些信友们来聚会用。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教友人数也不像今天这么多，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传教的初期的时候教友的这个人数，不像313年之后就是普遍的这个增加，然后整个欧洲几乎席卷欧洲都几乎成为基督徒，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呢在家庭里面聚会好就形成了家庭教会。家庭教会的遗迹目前来说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了。但在目前我们考古之中能够发现到的最早的好还有遗迹留下来最早的一个家庭教会的遗址呢，就是在叙利亚的 Dura Europus 这个民宅。那这个民宅呢是我们目前所知是256年公元主历256年它被毁，可能是呢从公元的232年它开始能够有，那到256年的时候就被毁了。好，那这个 Dura Europus 呢它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上游，是当初古罗马的东边的一个边境的驿站。好，除了这边就是这个罗马的势力范围的之外了，它是在边境上的一个地方。那大概也是因为边境，所以比较容易能够 保留下来哈。那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说他之前没有哈，因为我们从中途大事录第二章里面已经很清楚的看到大家可以一起团聚波饼祈祷，那我们也在这个滴答 K 第一世纪末的礼仪文献滴答 K 或者是第二世纪中期的尤斯定的第一护教书哈，或者是在215年希珀律所写的中途传承里面看到我们的教友们怎么样的聚集，怎么样的聚会，怎么样的参与感恩礼啊。那我们只说的现在能够存在我们能够找到遗址的哈，目前看到最早的一个哈，发掘到的最早其实就是 Dura Europus 这一个哈。那它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壁画哈，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个Dura Europus 的这个民宅呢，它里面哈有一个房间，那我们现在考古来看的话，它可能是当初大家聚会的地方，因为中间有一个好像是可以摆祭台的一个处所。另外呢，它中间有一个庭院，好一个中庭，那是大家可以聚会聊天啊，这个共融的地方。还有一个很特别呢，是在它的一个角落有一个小房间，那个小房间呢是洗礼的地方，它有一个很深的坑洞，有一个楼梯可以走下去，好，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洗礼啊，都是禁洗，所以呢，这个要受洗的新的教友呢，他就从这个楼梯走下去，在这水池里面被这个按到水里去哈，当时候的主持礼仪的人按到水里边去哈，可能是问信，问你信不信啊？那当然是用圣三之名哈来问信的。那问完了之后呢，就起来，他说我信啊，那之后呢就起来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在家庭教会里边，我们也有看到有突出的洗礼的这样的一个遗迹哈，这个是最早的家庭教会，是早期教会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的环境。后来呢，到了313年以后，这个教会成平了，我们就知道哈，这个突然之间这个人数多起来了。那如果人数多起来以后，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可以够聚会了呢？还是我们应该想一些什么样的别的方法可以让教友们哈容纳更多的教友呢？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伤脑筋了。那您猜猜看，他们那个时候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到底是参考了什么样的形貌哈，这个跟当初的社会啦、文化啦，是不是也有一些关联呢？好，那么我们到下一次节目当中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